穿越地平线，目光聚焦中国江苏，及时报道文化动态，流动风景，真实人生。中国江苏金陵之声广播电台特别制作，这里是江苏。
各位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来自中国江苏金陵之声电台的主持人陈静，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这里是江苏，我们今天的节目名称呢，好像可以改作这里是苏州。首先是7月13号到7月16号，第八届江苏书展刚刚在苏州闭幕。那七月中旬的苏州，其实包括整个江苏都是非常热的，但是呢，还是有很多人去逛书展。今年书展的销售额呢是又创了新高。那这些年中国政府对于全民阅读的推广真的是不遗余力，所以呢，虽然还不能说是蔚然成风，但是的确是阅读风气、阅读的氛围确实是在不断的培养和形成当中。那这部分内容呢，我想了一下，放在我们今天节目的后半部分来介绍给各位。我会请到江苏新闻广播记者张倩跟我一起来聊一聊这次的江苏书展，看有没有什么值得大家了解的阅读新趋势。在今天节目的开始，想先请各位来听一曲苏州评弹《莺莺操琴》。每年夏天到了南京的这个玄武湖啊，莫愁湖的荷花都开了的时候，在湖边吹着凉风，我都会想起这一曲评弹。那现在我们听到的就是苏州评弹名家蒋月泉弹唱的这首《莺莺操琴》，这应该是《西厢记》当中的一段，讲的是大夏天红娘和莺莺来到了花园中，在水边一边欣赏莲花，一边看鸳鸯戏水，一边又弹奏了几个曲子想念她的张生。我记得我第一次听这段《莺莺操琴》是在南京博物院的老茶馆，好像正好是农历七夕，所以呢真的是特别应时应景。老茶馆呢是每天下午都有演出的，那一周呢正好是演评弹，这一天呢就特别配合了七夕，选了几个曲目，就有这首《莺莺操琴》，一听之下非常惊艳。评弹里面还有这么好的文字：香莲碧水动风凉，水动风凉夏日长，长日下碧莲香，有那莺莺小姐她唤红娘。然后呢，这个红娘就忙起来了，给小姐拿琴，摆上鸡案，再把绿纱窗打开，伺候小姐优雅的抚琴思念张生。短短的这么一段描写，有声音，有气味，有颜色。那从此呢，每到夏天，这么一幅夏日集景好像就长在我脑子里了。荷塘边凉风里一定会想起这首曲子，香莲碧水动风凉，水动风凉夏日长，
只见上日下凉。
那都说苏州人是优雅的，你听这段评弹就能非常强烈地感觉到这种优雅。
动水，
那后来工作关系呢，我去苏州采访，就去了苏州评弹博物馆。博物馆馆长很自豪说，在全中国为某一种戏曲设立专门的博物馆是非常少见的。苏州呢就有两座这样的博物馆，除了昆曲博物馆，还有一座就是评弹博物馆。 下面就想请各位来听一下我们江苏金陵之声广播电台制作的江苏博物馆系列节目《苏州评弹博物馆》这一集，听我的同事韦央来讲一讲一人一台戏的苏州评弹。
藏品与过去的再次交谈，旧物与新知的相见恨晚，101个江苏博物馆传奇第四季。
听众朋友，我是韦央，今天的博物馆传奇，我们走进中国苏州评弹博物馆。中国戏曲博大精深，种类繁多，但是为某一种戏曲设立专门的博物馆却相当少见。苏州就有2座这样的博物馆，除了昆曲博物馆，还有一座评弹博物馆。
相比昆曲，评弹更像是苏州的标志，更具地方性。至今在苏州城乡还有很多书场，不仅是爱听评弹的苏州老人们的最爱，很多年轻人也很喜欢评弹。博物馆传奇正在讲述。
当年苏州评弹和昆曲一起去申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昆曲评上了，而评弹落选了。一方面当然因为昆曲是百戏之祖，它的影响力非评弹可比，另一方面也因为和昆曲相比，评弹不算濒危，它一直活得还挺好，至今在苏州城乡还有很多书场，一部书说上10天半个月，爱听评弹的苏州老人们都有年卡，每天一杯茶一段书，可以消磨半天一天的时间。年轻人也有喜欢评弹的，嗑着瓜子儿，喝着茶，眯眼抖腿摇着头，评弹好像为他们打开了一个新世界。苏州评弹博物馆成立于2004年，一座老宅，3进院落，评弹的历史、人物、传统书目都通过展览一一呈现。给人印象最深的是那些人，众多的流派唱腔和评弹名家，博物馆一一给他们立传塑像。
苏州评弹道具简单，对演出场地的要求也简单，但演出者的表演技巧不简单。苏州评弹的故事往往曲折生动，演出者一人能饰演多个角色，边说边唱边演边评的形式让人着迷。博物馆传奇，韦央为您讲述。
苏州评弹号称一个人一台戏，它传统而不保守，特别鼓励艺术家形成个人风格。几百年发展下来，留下了一批经典书目和流派唱腔，每一种流派都有代表人物。一部三笑，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说法，苏州人听了你的听他的，一年可以听上好几种。评弹不光讲故事，一边说还一边评论，做人的道理，说书人的价值观，潜移默化影响着听书人。过去很多中国人的教育是在听书看戏时完成的，而大牌的艺人还能把当天的时事都融进书里，这就是能赚大钱的名家了。对于评弹艺人的本事，苏州著名作家陆文夫非常佩服。他说他写小说的时候总觉得手法不够灵活，一支笔收拢了撒不开，撒开了又收不起，而评弹几乎是无所不能。评弹艺人在台上第一、第二、第三人称混用，刚刚是第一人称的我在叙述所见所闻，顷刻间琵琶叮咚，他那时第三人称来了，第三人称正讲某人遇险，头一转，你那时要是在的话，保证你也要吓得发抖，第二人称插进来了。评弹的魅力让人着迷，一些评弹名家更是粉丝众多，比如评弹曲调中传唱最广、影响最大的蒋调，他的创立者蒋月泉，喜欢他的女粉丝特别多。1940年代，蒋月泉已经是大红大紫，连电影明星都粉他。那时就有一个小女孩，只有10几岁，喜欢蒋月泉，喜欢到想要嫁给他，在当时自然不可能。但是50年后，蒋月泉80岁了，太太过世，女粉丝在香港得到消息，她也还是单身，就从香港来到上海，嫁给了蒋月泉，成就了一段由评弹而起的传奇姻缘。上阳
好，上面给您介绍的是这个一人一台戏的苏州评弹，魅力无穷。苏州评弹呢，绝对是苏州的最重要的文化符号。可能很多人会觉得苏州评弹听不懂，语言好像是欣赏苏州评弹的一大障碍。我倒觉得也不尽然。比如我记得我有一回在苏州平江路听评弹，当时听了一段这个黛玉焚稿，那如果不看歌词不看歌本的话，我也是听不懂的，但是竟然也可以听得潸然泪下。在苏州呢，现在还是有很多地方可以听评弹。那老苏州人他们有他们自己听评弹的地方，有各种书场。刚刚也说到苏州老人呢是有年卡的，非常便宜。很多评弹长篇的一讲要讲十天半个月，所以呢办一张年卡很重要。而外地游客呢也很方便就能听到评弹，包括昆曲，因为在苏州的一些园林还有像一些历史文化名街都有昆曲评弹的演出。比如我听评弹还有昆曲都是在苏州的历史文化名街平江路，晚上呢吃了晚饭慢慢的逛过去，有各种店铺，那街道的一边临河，小桥流水，粉墙黛瓦，因为有了那个水，整条街的气氛和一般的街道呢就立刻不同了。我第一次好好的认认真真的听评弹呢就是在平江路，有一个茶馆，环境挺不错，不大，几桌客人在下面呢一边品茶一边上面有一个小小的区域，演出区域，一男一女搭档演出，男的呢弹三弦，女的弹琵琶。那天除了黛玉焚稿呢，我还听到了武大郎娶亲，一晚上呢听了英雄末路，也听到了美人伤怀，还有市井离俗，都是千锤百炼的好节目。那这种演出呢，他演员的水准呢也许一般，但是呢这种小场地近距离可能是最适合去欣赏像评弹啊昆曲的这样一种演出方式，所以呢会有那种大剧场所没有的那种感受给你。我记得当天台上的这两位艺人呢，听说都是来自苏州评弹团，男的挺憨厚，女的呢好像有些挑剔。那串场的呢是男生，两个人呢就边讲边演，评弹的历史、演出形式、他的乐器流派都讲得清清楚楚。不过呢，在看这个演出的时候呢，我就想起了另一个人，他也在这条街上演出，他叫吕成芳，他演的是昆曲。不过呢，他可能是这种边讲边演的这种形式的开创者，因为早在2013年，我偶然在平江路上看了他的演出，觉得有意思，那个时候呢就临时起意采访了他，回来还做了一期节目介绍他。那接下来呢，我想先请各位来听一下当年的这期节目的一些段落，听听他在平江路演出的现场啊，来了解一下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和吕成芳的相遇完全是一次偶然，今年因为一次采访我来到苏州，那天采访结束大概下午4点多，我到苏州古街平江路闲逛，晚上8点看见平江路上有一家名叫伏羲会馆的茶馆，店门前的招牌告诉我这里有昆曲和评弹的演出，我想可以在这里喝杯茶歇歇脚顺便看看演出，于是呢就走进了这家茶馆。茶馆是在一个2层老式木结构的房子里，不大，里面摆了几排木头桌椅，桌上都有一个围棋棋盘，还有一个像菜单一样的曲目单，打开来一看，上面写着昆曲牡丹亭的一些著名唱段的唱词，还有一些古诗词，像白居易的琵琶行、苏轼的水调歌头、李清照的声声慢，甚至还有余光中的一首新诗。这时候在最里面的一个小小舞台上，古装装扮的吕成芳正边弹古琴边演唱，唱完他开始当晚演出的一段开场白。
各位嘉宾大家晚上好，欢迎来到中国的历史文化名街平江路，欢迎来到我们伏羲会馆。刚才大家听到了古琴啊，相传我们的招牌伏羲是他创造了中国的文字，也创造了古琴。
接下来吕成芳由古琴说到昆曲，说到全世界三大古戏剧流传下来的只有昆曲，说到为什么有几千年历史的古琴没有进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而600年历史的昆曲却在2001年成为了中国第一批进入世界文化遗产的项目。 再接下来他开始给大家讲解昆曲牡丹亭。
牡丹亭一个有关春天的古老的爱情故事，大家可以把唱本翻到第四页，有一段非常著名的游园造罗袍。这一段
吕正芳给客人简单讲了牡丹亭的故事，边讲边演，戏曲的身段、云布、水袖等等逐一演示。他的讲解非常通俗，担心大家听得单调，他中间呢又穿插了一段琵琶演奏。再接下来他又说到苏州的方言刺绣。
好，那么接下来呢我要唱这一首好一段茉莉花，用苏州话唱。苏州有花娘的，手里挎个小竹鞭，走街串巷到处叫卖。马虎嘞，门一虎，八来虎，香是香的嘞。哎，现在你听不到了，为什么？女子都在她面前走来走去，她不要叫卖了，那说明以前街上是看不到女子的。那么以前苏州的女子呢到哪里去了？戴眼镜的姑娘你回答一下。
因为以前都是大家闺秀，
都是大家闺秀啊。那民间女子呢干嘛呢？
苏绣。
你看不戴眼镜的姑娘回答出来了，苏州姑娘要绣花的。中国四大名绣那四大？苏绣、湘绣、粤绣、蜀绣，对吧？最细腻高雅的苏州的苏绣。苏州有一位姑娘姓沈，三点水的沈，沈姑娘刺绣送到皇宫里，慈禧太后喜欢得不得了，赐了她一个字寿字，姑娘改名为沈寿，开了全国第一家女子刺绣班。这样吧，跟我学句苏州话回去，叫卖花，好吧？然后回去以后你说，哎呀，这次我去苏州转了，干嘛？学了一国语言回来了，哪一国呢？吴国。苏州最早叫吴国嘛，对吧？吴侬软语，学一句回去，然后我们一起来唱《好一朵茉莉花》。马虎嘞，哎，大胆，第一个字咬准马，哎，对，不要说买花嘞啊，马。马虎嘞，哎，不错不错，门里虎，八里虎，香是香的嘞，连起来叫一遍啊，马虎嘞，门里虎，八里虎，香是香的嘞。
在这个风和月明的夜晚，坐在苏州老街上的茶馆里，听着古琴、昆曲、好一朵茉莉花，还有一声声的叫卖，我感受到了吕成芳的魅力。一开始打开的录音机一直没舍得关上，同时我也开始对吕成芳产生了好奇，他从哪里来，为什么要在这样的一个非常商业的场所用这种方式来演出。等到演出结束我采访了他。
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在这边演出的？
2011年3月份。
2011年3月份，那到现在已经是，
对对对，整整两年。第一年是每天晚上，白天上班晚上在这里，因为我快要退休了嘛。
哦，
我50岁了嘛，快要。
哦，
我原先呢是做主管的，品牌主管。
哦，
但是我一生就是热爱戏曲，热爱文学，我呢又是做过小学老师，又做过这个宣传干事，在国营企业，所以后来呢又成了品牌主管，而且又搞培训，所以你可以看到我在这里其实是带有培训的那种普及性的。所以我说我培养小昆虫嘛，很多人把我当专家，我说不是，千万别以为我是一个很专业的，对昆曲怎么都了解的，不是的，我只是把我知道的分享给大家，把我热爱的东西分享给大家。
好，上面我们听到的这一段录音呢是2013年的一个节目录音。吕成芳的人生的前半段呢是做过小学老师、宣传干事，还有销售主管，练就了一张好嘴。但是就像他说的，他从小喜欢文艺，学过琵琶、古琴。2004年呢看了青春版牡丹亭之后呢，一往情深爱上昆曲。老了老了，终于找到自己最喜欢、最擅长又挣钱的事，好像之前所有的精力都没有白费。
你就是苏州人了，
对对，土生土长的，生于斯地，长于斯地。人到了快要老的时候，能够这样回报自己的家乡，我觉得
这不是大话，不是大话，完全是出自我内心的。因为你想小时候你对这个城市那时候是很安静的，很小，小时候都是步行的，父母背着你这边到工人文化宫，已经觉得远得不得了了。现在城市越来越大了，但是人的心越来越浮躁了。很多人来到苏州，游客们说找不到苏州的感觉，但是到了我这里说，对我讲，老师啊，我们来到这里才感觉到了苏州。这句话也是让我就拼命在这里演出，也是一种动力。我是一个很感性的人，我感动了别人，别人又感动了我，所以我一直在这里非常的坚守。
这是在2013年我在苏州的平江路上采访的这样一个人吕成芳。我觉得特别让人感动的就是他是一个非常自觉的这个苏州文化的一个传播者。他的身份呢自始至终就是一个爱好者，他不是什么科班出身的这个昆曲的从业者。当时我记得他跟我讲，他为了天天能演出都不敢生病，大夏天晚上睡觉不敢开空调。我还记得那天演出结束，他扛着古琴开车送我回住处，戏服头饰都卸了，但是脸上的妆还没有洗掉，所以呢一张脸是惨白惨白的，头发披散着，车开的也是跌跌撞撞，在午夜的街头想想是蛮吓人的。那是2013年呢，到现在呢一晃又是5年过去了，他还在平江路演出吗？那上回在平江路听完评弹，其实呢我也在街上打听了一下，然后在回城的路上呢我也是正好路过他演出的伏羲会馆，在门外张望了一下，只见大家的眼睛齐刷刷的看向一个方向，那灯光底下可不就是光彩照人的吕成芳，还是完全 hold 住全场，还是平江路上人气最旺的那一个。
在诗里，
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
在戏里，
春宵不到院里，怎知春夏日时。
在
咱这么大的公司搬家，可得选个良辰吉日。
搬家公司一定得喜庆，
找喜悦搬家啊！
别急，我用手机查一下。哟，西雅图搬家头条显示就是喜悦。
喜悦搬家提供家庭、公司和全美的长途搬运。你看，网友评了，工人厚道，不乱收费。
喜悦搬家，您搬家的第一选择，让您的乔迁之喜喜上加喜。电话2068868686。2068868686。
由西雅图中文电台主办的中美企业家论坛，2018年西雅图高峰会将于8月18日到20日在 Bellevue 希尔顿大酒店隆重举行。主会场演讲嘉宾包括西雅图市长珍妮·德肯、美国总统的亚太事务顾问王田、亚马逊副总裁李南燕等，并设有移民、中美贸易、创业、投资、房地产、健康及养老产业、人工智能、区块链及留学教育等8个分会场。这是思想的华山论剑，这是智慧的巅峰碰撞。报名请登录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 ChineseRadioSeattle.com 或致电2066198698 2066198698。位于西雅图市中心的19建筑设计事务所从事商业和住宅项目的设计和开发，提供从可行性研究、建筑许可到施工监理的全套建筑服务，让你可以安心而没有后顾之忧地进行地产开发和私宅建设。电话2063726973。
千年古韵，如诗如戏，亦如梦。万里山河，入耳入眼，又入心。这里是江苏，本节目由中国江苏金陵之声广播电台特别制作。
好，您这里收听的是由中国江苏金陵之声广播电台为您特别制作的《这里是江苏》，我是主持人陈静，欢迎你继续收听今天的节目。我们来听胡德夫的这首《菩提树下》。
做短几个春天，又有左手多少夏日，当你来时，雪还是雪，你还是你，一宿之后，雪即飞雪，你还是你。只走零下十年的经验，当第一颗流星突然聪明，你来觐见，雪还是雪，你还是你。你来觐见，雪还是雪，你还是你。虽然结叠着的穷影已远逝，为草生你直到零下十年的经验，当第一颗流星突然聪明，你乃今天，雪还是雪，你还是你。你乃今天，雪还是雪，你还是你。虽然结叠着的穷影是，为草色你。
心情，一个江苏。
好，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节目，这里是江苏，我是来自中国江苏金陵之声电台的主持人陈静。今天呢，我带各位去的是江苏非常有代表性的一个城市苏州，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苏州是个好地方。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去到的是苏州的新城，位于苏州工业园区的苏州国际博览中心去看一看。7月16号，第八届江苏书展呢刚刚在这里闭幕。我的同事江苏新闻广播记者张倩呢去采访了这届书展。接下来的节目呢就请他到节目当中一起来聊一聊。 张倩你好。
陈静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那说到今年这个江苏书展，好像我印象最深的好像是发布了一个这个2017年的江苏省的居民阅读状况的一个数字，说是每人每年平均下来好像是十几本，超出全国水平好像挺多的，因为我记得好像以前发布的全国大概是不到十本。
他这个十几本，因为当时就是我也在那个发布现场啊，他那个十几本是后来好多就是
有没有拖后腿了？
对，后来那个平面媒体，然后把它总结为十几本。但我理解哦，其实可能也不能算是十几本，有人可能比如说你电子阅读有六点几本，然后人均六点几本，但你不一定你同时纸质阅读也有六点几本，所以我当时写的时候也没把它加在一起。但我觉得其实好像还是比就是以往来说。这个数字上是有一些上涨的，整体你会了解到，比如说去年我们省的这个居民阅读的一个趋势是了解到的。
这个江苏书展是从2011年开始办，今年是第八年啊，第八届也是。那好像就是去年在苏州，今年还是在苏州啊。
对。
那时间是不是每年也差不多？去年
差不多也是
暑假，
也是7月10号左右。
哦，那是非常热，但是可能是考虑到是不是学生放假啊，这个时间比较方便他们去逛书展。
我觉得是的，而且
要不然的话真的太热了。
是，而且你确实会觉得这个选在这个7月10号左右，你会觉得这个书展确实是因为有了学生群体的这个加盟啊，书展的人气是特别旺的。特别是今年书展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地方，就是第一，我印象中反正是第一次啊，就是有夜间书展，就是它会一直前三天都是一直经营到晚上8点的。晚上的时候呢，我觉得苏州无论如何天气还是凉快一些的。然后包括呢，它这个苏州国际博览中心就在诚品书店的旁边嘛，然后其实我
中的就是文化的一些设施啊，场馆啊什么的，
所以也我觉得这方面也还是挺好的。然后有人可能比如说到诚品书店
逛一逛，
对，然后再看一看这个书展，然后书展里面又有各种各样的不仅仅是书而已，这个我们后面也会详细说，
是
也有很多的这种文化体验性的这个活动，所以我觉得这样子放在这个暑假，然后也是这次好像最后的统计数字目前已经出来了，苏州的主展场它一共光是销售额就有大概是3624万元，然后总体的，因为这次叫做南北联动嘛，就是还有一个徐州书展嘛，所以它的 对，所以它的总销售额大概在6065万元，然后也是我知道好像
这种是包括那个零售，包括那种
对都放在一起，
整个放在一起的那种，
对，而且像前三天的时候，这个苏州书展反正已经是在苏州的这个展场啊，已经是销售额超过了去年的总和了，所以也能感觉到这个热情所在。包括我在采访的时候也经常看到像买单的地方啊，最后结账的地方啊，各个地方都是有人排队的，所以也能看出大家对于书展的这个热情。
那你刚刚讲到这个销售额啊，当然现在书展的确可能这个不是一个方面，但是不是它全部的意义啊。
对。
我看你就是今年你发好几篇稿子，然后有一篇就讲到，就是说现在大家为什么还要去逛书展，为什么还要办书展啊？
其实我以前也想过这件事儿，就是包括特别是去年前年的时候是我第一次采访书展，其实那个时候我在去之前心里面就会想这个事儿，就是我们现在真的还需不需要书展了。但是你在采访的时候好像也慢慢能找到，
现在买书不是个问题，对吧？
对，然后但是在采访书展的时候好像慢慢能找到这个就是书展还需要继续存在的一些理由。
哪些理由？
比如说我觉得就是你特别能感受到就是当读者真正爱书的读者，然后在那边能够遇到那么多的书，就是不再局限于网络，因为网络搜索其实很有限嘛。首先你得知道这本书，你才能去搜这本书。
而且它跟书店又还不一样，比那个范围又大很多。
是，然后就是那种不期而遇的感觉。然后他们就觉得在这个馆，比如说我完全没想到的，然后他在这个比如说香港馆，然后就看到很多他港澳台馆他觉得很有意思的图书，那可能就是比如说他平时超越他搜索范围类的这样的相遇，我觉得是书展的一个重要意义。另外一方面，你还会觉得它确实是在提升一个这个对于阅读的一个文化体验，因为特别是在这次书展，就像大家说的是暑期嘛，暑期有特别多的小朋友在这儿，然后有人就是席地而坐，然后在那儿看书的，然后也有，
你像暑假到书店也是这样的，看到好多小孩家长带着孩子或者什么这种。
对，然后你还看到有小朋友就是拎着那个书，其实挺重的嘛，然后7、8本图书那个兴高采烈的那个样子，然后就是那种带动阅读氛围上，我觉得这个也是非常必要的，所以也会觉得书展是有意义的。另外一方面还有就是后面也会 会聊到啊，就是很多大家也觉得实体书店现在有没有存在的必要，但是在这次的书展上，更多的实体书店他们也是起到了一个提供文化体验的这样的一个作用，所以这个方面我也觉得书展还是有这样带动全民阅读也好，然后带动整个城市的文化氛围，是这样的一个感觉。
有时候在网上你只能看到个封面，可能它题目比较无趣，但内容十分丰富的，所以书展有时候还是必须的。
会接触到不同样的图书，因为在网上搜的话可能也比较局限嘛。对，而且有一些讲座什么的，我刚刚正好带大家去听了一个讲座，感觉还挺有意思的。
刚刚张倩说到，就是现在为什么还要办书展，大家还要去逛书展。那除了书之外呢，的确这个文化体验是非常重要的。这次这个江苏书展可能也会特别多活动啊。我记得大概今年大概春天的时候，南京书展也是的，那个表格一出来就是活动简直就密密麻麻看不过来的那种，可能要挑一挑去参加什么。
确实，我们这次拿到的，比如说大家都拿到了一个这个类似宣传册嘛，它是那个五开本的那个折页子，然后上面也是写的密密麻麻。其实它不仅仅是在这个书展本身的这个举办地方，它其实还有一些文化活动是分布在苏州各地的。然后这样的一些文化体验活动，就是希望能够带动一个全城读书的氛围。我自己个人觉得上海书展有个做的特别好的地方，我不记得是今年还是去年还是前年开始，上海书展当时好像是把上海的很多特色的实体书店也纳入到书展当中，比如说你可以享受到同样的购书优惠，然后包括你在那里可以感受到同样的这个就是串联起来的这种特色活动。哎，其实我觉得这样
也
是一个挺好的做法。
江苏书展以后，
对对对，然后我觉得这样的做法其实就是更能带动，让书展不仅仅像是一个展会啊，而真正的是一个带有
全程的一个活动了。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那样的氛围是更好的。这次当然也有一些这样的借鉴。据统计呢，这次包括像是专题讲座啊，然后大家能想象的名家签售啊、新书首发啊等等啊，这样的重点阅读推广活动呢，就是有170多场。所以我说，就是双休日的时候，你会明显觉得这个书展现场真的是拥堵模式。然后包括你在很多重点的像葛亮啊、毕飞宇啊等等，就是特别受欢迎的这个作家们，他们好多这个座位是已经不够坐了，大家都是席地而坐或者就站着听，然后希望分享的这样的一些感觉。
反正就我的感觉的话，我觉得书展要办得好的话，好像的确能对读者的阅读可能起到一定引领作用。比如像今年这个南京书展的时候，他就引入了古旧书到这个书展里面。那我相信很多可能原先对古旧书没什么概念的人，可能逛了这个书展之后，会觉得好像旧书也不错啊。然后某种意义上它更值得收藏。我知道在这个读书人里面好像是有一种鄙视链的，觉得好像逛旧书店、逛二手书店好像是要高于那些只买新书的人啊。那像今年南京书展推出这个古旧书的话，我觉得就还蛮让我开眼界的。
对，我觉得江苏书展包括其实也都是还有很多我觉得就是可以再挖掘的地方，包括我觉得江苏的文化名人可能也不仅仅是就局限于其实像毕飞宇啊、范晓青啊、葛亮差不多都是年年都来的就是作家们啊。其实我觉得眼界包括可以更宽一些，包括其实像是江苏的网络作家们也很厉害，在全国的排名啊各方面都就是号召力也都很强。其实如果比如说把网络作家们也请来，然后和出版社也好和这个传统作家们也好有一些对谈的形式，我相信也是会很吸引人的。包括其实也有读者提到，就像是像现在的这些名人名家做的活动啊，互动性都还差了一点，就基本上是他们讲述底下的人听，然后最后有稍微的提问，但是如果比如说能够以更生动一些的形式，就是读者的参与感体验感更强一些的形式，
我觉得好多时候就是他那个主题的策划我觉得还是弱了一点的感觉。
主题就比较传统，就是要不就是比如说新书的分享啊，要不比如说就是类似于体验阅读之美啊，就是很难有一些。
就是有的时候很多作家来了，他都不知道他要说什么，就是基本上就是也就是阅读这么一个话题那种感觉。
对，其实我觉得可以更开放一些。
无论任何年龄，当您选择入籍时，沃斯律师事务所能为您提供全方位的移民保障。
您无需担心自己的英文水平，只需致电832-982-5935，沃斯律师事务所将为您排忧解难。
如果您的公民配偶不愿意为您申请2年或10年的绿卡，如果您有移民案件需要出席法庭，如果您在申请工作类绿卡遇到困难，如果移民局拒绝您的绿卡或签证申请，无论案件是在美国境内或者境外，沃斯律师事务所都能帮您一一解决。
详情请致电832-982-5935，沃斯律师事务所，您的移民申请保障。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Fly China 向您问好。购买回国机票，请上 flychina.com。15年诚信服务，专售美中航线机票，应有尽有，一目了然。网上自动购票，加上中英文专人化的服务，就是 flychina.com 的独特优势。您想知道西雅图回国最低票价吗？ flychina.com 主页左下角实时更新回北京、上海和香港的最低价，点击后还可以比较不同月份旅行的最低价。 flychina.com 的宗旨，帮您尽快找到物美价廉的行程。
秀江苏，全角度解读江苏社会文化符号。
好，今天给各位介绍到的是刚刚闭幕的这个第八届江苏书展，那这可以说是一个文化盛会，一个读书人的一个节日。那刚刚我们说到现在为什么还要办书展，的确是除了这个买书之外的文化体验是非常重要的。那这次书展除了有很多的这个出版社来参加，也有很多的书店，有很多的网红书店，之前已经在这个读者当中影响特别大的一些书店啊，
然后像大家都特别熟悉的先锋啊，然后包括像杭州的小峰书屋啊，
对，我当时也看过，说是不是杭州的嘛，他是反正就是不是江苏省的也可以过来参加是吧？
可以，然后而且小峰书屋好像经常来，我以前也采访过，然后但是就是展区上是有区别的，就是小峰书我记得以前过来的时候，有一届过来的时候，就是他们那时候基本上只带了一些文创产品过来，并没有实体的书方面的展示，这次就是不仅有书，然后也有这个文创产品，然后更大一些的展厅，而且更能体现书店整体风格的，就是比如说经常会说现在书店都追求一个最美嘛，好像到处都是最美书店，但其实我觉得也是就是希望大家能够更多 多的走进书店吧，所以才会把最美这个噱头放进来啊。然后你就会看到，就是
而且那个很多民营书店它都是有风格的，就
对，就是是不一样的美嘛。就是书店你就会看到书展里面有了所谓我觉得就是精华版的这些实体书店的群像了，嗯，像小枫书屋就是有木格窗啊，油纸伞啊，然后有那种很婉约的那样的一个像丰子恺的那个画里面的那样的那个感觉的这样的一个书店，然后旁边的大众书局呢就是比较简单配色的，就是感觉是面向全人群的嘛。然后它
大众
对书阁之间你还会看到有它比如说比较特色的这个厅堂的照片，然后包括一些名家的题字。然后百花书局呢是苏州的，它是一个专注于评弹和昆曲的这样的一个书店，
名字特别好听，百花书局。
对，然后你在现场就会看到它有很多的用了很多团扇啊，然后包括古典美人的这样的一些元素，然后配上那种温和黄黄的那个灯光啊，也是特别特别的美的。我们来听一听苏州市百花书局的负责人王景元他是怎么说的。
我们可能是一个比较特色的书店，我们所经营的种类主要是昆曲、评弹，还有就是带上一点苏州地方文化。
因为现在很多书店都在转型，就是他们不一定只是以卖书，而是卖一种类似文化体验的这样的。
对对对，我们天然就是一个文化体验。
上面这是苏州的这个百花书局啊，那其他有一些书店像先锋书店来参展，他们好像还自己带了活动过来啊，请了作家过来参加。
对，我觉得还挺用心的。然后包括他后面还有一场像音乐诗会一样的，其实都是
啊，我知道是他自己那个店里面的店员那个孙青的那个诗会是吧？
对，然后就是虽然可能不是什么特别大的名家之类的，但是你觉得那样的就是一个读书看书的这个氛围还是挺好的。包括啊这个现在特色书店里面其实就不仅仅是展书卖书了，从几年前我们在说它就是一个文化现场，是在卖一种文化体验嘛，所以他们也都是各家书店都是带来了最具特色的风格，然后它的这个书的特色，然后包括它特色的服务、特色的文创产品，还有图书周边一起过来这次的书展。比如说先锋书店的展区也就两把椅子啊，但是比如说阿姨就开始坐在那儿与读者分享写作是一场生命的拉锯战，然后再包括作家老客是聊起了人生在世就是读风景，然后还有我们说的这个音乐诗会，而且先锋还有一个比较特色的，像他们之前好像是在网店上开始的，叫盲选图书盲选，
好像特别火这个。
对对对，然后因为好像包括有一些网络大 V 也帮他们转了嘛，
对，
就是然后他们就把这个图书盲选的活动带到了这个书展现场，也是非常的受欢迎，因为确实以往你可能只关注你特定，因为你知道你的读书爱好嘛，你特定这个喜欢的书很难比如说突破这个边界，大盲选可能就是给彼此一个机会，然后试试看不一样的书你自己会不会喜欢上。我们来听一听先锋书店展区负责人黄建明他是怎么说的。
今年还增加了一个是盲选，就是说你买之前你不知道你会买到什么书，78块钱里面有3本书，价值就100多，以后我们还送一个28块钱的一个梅花剑，就里面全是张枣的诗句的，蛮受欢迎的。
那上面说到的是先锋的一个我觉得特别有意思的一个营销的方式啊，叫盲选。其实他们当初也不知道是谁想出来的这么一个点子，对，其实非常成功。
好像那段时间就是类似于漂流图书等等的活动也都很火，所以大家开始尝试，比如说就不是你的阅读安全区，
拿到手还有点惊喜，
就是类似开盖有惊喜的那种。然后所以我觉得这样也是会让读书有一个不一样的乐趣，包括好多好像采访的到现场的这个读者也对记者啊，就是也对这个活动非常的喜欢，然后好多人都买了现场买的书。
锦绣江苏，全角度解读江苏社会文化符号。
好，您这里收听的是由中国江苏金陵之声广播电台为您特别制作的这里是江苏。那今天节目的后半部分呢，跟各位说到的是刚刚在苏州闭幕的江苏书展。今天节目呢邀请到江苏新闻广播记者张倩跟各位一起来聊一聊这届书展。那这几年以来呢，其实在书展上有一个话题呢一直是大家比较关注的，那就是有关于数字阅读。
就是每年都会提的，像是当然它是一个实体书展嘛，所以你会觉得它毕竟可能是从传统出版的角度会开始的一个书展。但是这两年里面，特别是去年开始，去年和今年，你都明显感到就是数字阅读的这个份额在明显的加强。它会
可能也是因应大家现在这种阅读的一个转变啊。
对，就是你的阅读方式，阅读习惯都不一样了嘛。所以数字阅读，你现在能看到更多的江苏的这个数字和数字出版相关的企业也好啊，然后单位也好来参展，他们也都带来了自己比如说最新的一些和数字阅读相关的这些产品。然后像是在现场我就遇到了这个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的副总经理宋吉树，他们在数字阅读领域其实算是
其实这块我还真不是特别了解，
就是凤凰其实他在数字阅读上应该算是全面开花，但其实如果说侧重点的话，他们和教育的结合是特别强的，包括像是童书领域的这个数字阅读的尝试啊，然后包括再到成年一点的，像是大一点的，就是比如说中小学校里面的这个数字图书馆，然后包括他们这次带来的像是云黑板啊等等的那些技术，然后这个是他们在教育领域的尝试。另外一方面就是比如说像是大家更熟悉一点，就像他们比如说作为内容提供商，然后跟 Kindle 之类的这些合作啊，然后包括还有就是研发的一些游戏啊等等，然后这个也是那种基于 VR 技术的，然后都有现场的有一些体验环节，这些体验环节是让逛书展的小朋友觉得特别特别有意思的。如果说采访的时候跟感觉跟往年不同的，就是觉得今年数字馆有吸引了更多老年人的这个目光啊，大家很多人都会说，比如说在这个手机 app 盛行的时代，大家不要忽视了老年人的用户体验啊等等，就像那什么老年人打不到车啊这些投诉不是挺多的吗？然后在数字馆你就感觉到其实真正的有一些他们像是我遇到的年年都来逛书展刘大爷，他是牵着老伴儿在那儿，他是在那个懒人听书的这个展台前做一个现场的体验，工作人员都是现场手把手帮他们把比如说把软件装好啊，然后怎么用啊怎么体验，
这个很需要。
对，然后他们都觉得挺有意思的。
在诗里在戏里，
春夏不到院里，怎知春夏日是？
在梦里，千年古韵，如诗如戏，亦如梦。万里山河，入耳入眼，又入心。这里是江苏。本节目由中国江苏金陵之声广播电台特别制作。
好了，各位，那我们这一期的这里是江苏的节目内容就是这样，我是陈静，感谢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NUC 98.9 HD3 Seattle.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星期六到了，你是孤身一人，还是有朋友陪伴？西雅图中文电台相约星期六节目，让我们与您相伴。相约星期六，有情就牵手。